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第十五集的下班聊聊，我是主持人徐小兔。过去一周，菲律宾马尼拉仍处于最严格的封城状态当中，所以兔子基本上每天都乖乖待在家，继续 work from home。但也因为这样，近期 podcast 集数应该都能如期产出，也谢谢各位的订阅跟支持，耶、yeah!那么上周近况简单报告完毕，现在就来跟大家公布本周的讨论内容。接下来十分钟的主题是如何跟人资谈薪水，提供些可参考的方向给你，让你讨论薪资更顺利。若有兴趣，邀请你继续收听下去，先谢谢大家咯。几年前我在面试某间中资企业的人资岗位工作时，开出来的每月基本工资直接被面谈的主管砍了将近一万台币，当时的2000人民币。虽然当下内心真的是干到爆，但因为本来薪资就有开稍微高一些，加上这只是试用期间的工资，转正后会再重新跟主管讨论，所以当下还是选择先接下了这个 offer 来多做比较。话说应征工作谈薪资的时候，双方难免都会感到尴尬，所以到底该如何让整个讨论过程更顺利呢？虽然兔子到目前为止担任人资的经历不过3年多，但经常会跟主管一同讨论该开给应征者多高的薪水，以及参与各式的面谈，加上也会听取或是阅读人资前辈在网络上的经验以及相关分享，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下班聊聊咯。谈薪资小技巧，以下几点以应征者的角度为出发点。一、了解该职缺市场军心。除非你应征的岗位或是职缺属于非常专精的 niche 岗位，不然多数工作岗位的平均薪资都能透过人力银行、各大论坛、同学朋友等管道来做了解。虽说多数公司都采保密薪资制度，但多打听还是能得到同产业其他公司类似岗位的薪酬范围。而当你手中握有更多的资讯，相信我，你跟新公司谈判的筹码也越多。二、知道自己的身价很重要。同样的岗位所给予的薪资可能会因为应征者履历上的学历而有所不同，这件事是很正常的。举我自己的例来说，我有一位大学同学，他从台大读书时就开始投入人资领域的实习，且毕业后每一份工作都是在不同公司的人事部上班，因此他累积的经验让他在25岁的时候月薪哦就已经突破了10万台币的关卡。反观我自己，因为毕业退伍第一份工作其实并非跟人资相关，且产业经验至今也不过就3年多，因此如果我今天跟我的同学去应征同一个岗位，但硬是跟主管要求拥有同样的薪资，可是我们的经历其实大不同，那我想主管大概也不可能同意吧。三、态度要好，别耍高姿态。我在上一份工作进行面试还有薪资谈判时，曾经有遇到过一位经历跟能力都非常优秀漂亮的工程师，而想当然他对薪资的要求也很高，毕竟当时我们公司还蛮缺这种高端工程师的。但这位工程师在讨论薪资的过程中一直采用一个极度高傲的说话方式，例如他会讲，哦，除非每个月薪资有几万块人民币以上，否则免谈，而且完全不愿意跟我们进行双向的沟通。最后该部门主管并没有录取这位人选，而是选择了第二顺位的候选人，也就是另外一位资历较浅的工程师。在谈判薪资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运用你的筹码，但请记得态度一定要客气跟和善，即便内心在干，外表人要淡定。试想，如果今天我刚刚讲的这一位人选改成说，我希望每月基本薪资有几万人民币以上，但仍有讨论空间，谢谢你们，同样的内容换个表达方式，感受是否也因此大不同呢？四、开高点，保留弹性空间。首先必须要强调，这句话的意思绝对不是要你狮子大开口哦，而是可以在预设理想薪资的时候用比前份工作年薪总和加大概 10% 左右来去算出你要跟人资开的每月期望薪资。当然这个趴数只是我自己定的，但网络上基本上很多人也都是推荐定在加 10% 左右。 会这么说是因为大多数人资一定都会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去跟你讨论薪资嘛，毕竟录取 CP 值最高的员工是首要目标，所以你开出来的薪资应该会被再次讨论，也就是砍价，所以建议你可以开高一些来预留未来讨论的空间。第五也是最后一项，记得要设底线，别让自己委屈。多数人工作都是为了赚钱，并让自己可以尽快达到财富自由，好好享受人生。所以请不要在薪资上勉强你自己妥协，毕竟工作再找就有。但如果你被迫接受一个很低的薪资，结果每天上班都很不开心，那真的就得不偿失了。举例来讲，如果你今天的期望薪资是每个月4万台币到5万台币之间，那么你的底线就应该设定在4万台币。如果应征的公司人资或是主管开了低于这个数字的薪水，那我会建议你真的要思考清楚，再决定是否要接受这个 offer 去上班。那另外就来跟大家聊聊贪薪资的地雷。以下这几个点是以面试官的角度为出发点。一，讨论薪资别事后诸葛。说真的，我个人最讨厌遇到那一种，哦，为了怕面试时被刷掉，什么都说 OK OK 好好好，例如接受公司的所有福利跟薪资条件，哦，结果到入职前才表示想重新谈薪资的人选。讨论薪资的时候请你态度坚定，但语气可以婉转，但拜托千万别拐弯抹角暧昧不清。做人资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很忙了，而且我也没有这么聪明可以听懂你的隐喻，所以麻烦请开门见山讲明谈妥，不要后来才在那边说，哦，我好想要提高薪资，我当初可能没有讲清楚之类的。请你各位求职者们务必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再来第二点是，不要拿他人的薪资跟自己做对比。有些时候会遇到应征者是由已经在我们公司上班的同事或员工经内部推荐的管道来应试的，而此时便可能会发生这位应征者跟你说，哦，我那个叉叉叉朋友啊，他在你们这边上班，每个月薪水都是几万人民币耶，所以我想比较他的薪资。但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双方都会很尴尬。一，因为你的朋友的经历，二，能力可能都跟你完全不同，不可能一样，所以拜托不要做出这种要求，不然身为人资的我们也是很难去给你做回应的。最后则想来聊聊台企跟陆企的差别。以下这两项是我自己个人在台湾公司还有中国公司工作后的观察跟经历啦，不一定准确，但供大家听听。在台企的话，薪资通常会开的比陆企低一些，但工作相对稳定，也比较讲情面，不太容易遭到开除。那在陆企的话，他们跟台企比起来，只要你有能力且可以为公司赚钱，真的非常敢给。但如果你连续几个月绩效没有达标或是不太理想，我跟你讲，这些所谓的领导，就台湾讲主管们，绝对会要你滚蛋。那个人的经验总结是，兔子认为谈一份新工作 offer 的时候，薪资固然是非常重要，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考量点，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去看看这个工作机会所提供的一，公司福利，二，工作内容，三，职业发展，四，企业文化等各项指标，以免到最后找到了一份虽然薪水很高的工作，但你可能每天上班跟同事处不好，也不爱公司的这个办公氛围，让自己做到非常不开心，很忧郁，那也是很尴尬，得不偿失。那么以上就是本次针对如何跟人资谈薪水提供些可参考的方向给你，让你讨论薪资更顺利的人资经验谈内容分享。话说个人认为试用期真的是个还不错的机制，因为可以给双方一个磨合尝试的机会，而若你觉得试用期期间的薪资比你当初理想的低，先不要紧张，那就请你好好把握这段期间，创造出自己的价值，并让你的直属主管或是人资们看见，这样在转正的时候就有机会一口气把你的薪资要求调整到理想的数字哦。最后，若有兴趣阅读本期 podcast 内容的话，一样可以再到我的皮克邦网址进行阅读，连结我稍后会再公布于本集的节目介绍当中。在此，谨祝各位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还有七夕情人节快乐。我是许小兔，感谢你收听本集的下班聊聊，我们下周线上再会，拜拜。